所以就赶不上在 Houston 接的班，就在 Houston 接的营业。所以啊，就临时告诉泰兰说他要上场教这门课程。那现在呢，我不晓得能够讲多少，但是呢，我会啊讲有些东西呢，会很快的讲过去，好不好？然后呢，啊，这整个 PowerPoint 呢，会成为一个 PDF file， 会放在网站上面，包括我们的录音，哈，都会啊放上去这样子。所以呢，你也不用抄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很快就我们可以带过去这样。好，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要上这一门课哈。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小组已经在做关怀了，为什么还要加入教会做关怀事工啊？这个答案是什么？自己想一想哈。等一下我们会来看。那你认为上这门课的动机啊、目标啊，想要学到什么样的内容？到底这一门课要学什么？我们在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上这一门课？那你对上这一门课有什么期望？你希望上完这个三个月的爱心关怀的课程，你走出这个教室或者在当中呢，你要得到什么样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呢，华人教会在关怀辅导上有哪些挑战啊？本来我是要用问题的方式来问，那现在呢，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讲。第一个呢，问题的数量很多。今天我们在关怀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啊，类型还有复杂性。现在很多新移民来到这里啊，新移民会跟你说啊，帮我一下，我没有车子，你送我一程啊，我不懂英文，你带我去看医生啊，我家里孩子要上学，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不懂英文，你带我去。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种类呢很多，而且有时候蛮复杂的。那第二个，我们关怀同工不足，负担太重了。我们在做关怀的时候，总是觉得说这个 loading 哈，好像只有出现在某几个人的身上。那第三点，我们整个啊华人教会呢是缺乏一个有系统的培训计划。等一下呢啊会跟啊大家报告，我在洛杉矶上关怀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有对42个教会做了一个啊访谈的分析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缺乏有系统的一个培训计划。嗯，再来呢，没有明确的关怀事工的组织模式和架构。就说到底我们关怀怎么做啊？从第一线的同工一直在往上每一层的辅导到转介，我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好，再来关怀事工的果效有时候不是很明显，因为你经过很长的辅导以后呢，你发现问题还是存在在那里，到底做了以后跟没做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好，那关怀事工有时候做的时候呢，我们持续性不久，我们做一做就停了，然后大家就好像一把火，然后又安静下来了。啊，规划管理跟资源上面有时候蛮困难的。哦，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教会蛮多人的。那怎么样能够比较有效率的组织起来？啊，最后呢，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做一个转介，把它转介到合适的人的手上。最后呢，我们每一个关怀个案要做一个结束，对不对？一个关怀的辅导的关系要做一个结束，到底什么时候要做这个结束？好，这都是现在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基本上北美教会呢在辅导上面呢都有这些挑战。那我们看看有哪些常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台湾叫五灯奖，在美国叫做什么，有人问说好，我们现在提一个问题，然后呢出现最多答案的那个分数哈，叮一声啊，就那个啊，那个好像猜谜一样。我们所有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不会做，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没有关怀的恩赐。当我每次要讲关怀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出现最多的呢答案就是这个。第二个呢，他说啊，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关怀他啊。第三呢，说啊，我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做，而且呢我怕参加关怀事工呢会成为我的负担，好像背在身上了，丢也丢不下去哈。啊，我愿意做，但是我自己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很多的困难，我的心理障碍都没有解决，我怎么样去关怀别人？这个是个问题，有没有 ring the bell 啊？跟你们有没有关系？会啊，我们听到常常这样。好，我有20个问题哈，啊，再来新移民的问题很多啊，太复杂了，啊，新留学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来到这里，而且从 middle school 就开始了，高中生、大学生，课业压力很大，交友的问题，交友、恋爱、感情、婚姻的问题，啊，跨国跨文化婚姻，我们也有几个 case 都是怎么样，啊，中国来的姐妹呢，就嫁给美国人，然后两个人是用 那个翻译机通话的，啊，不知道怎么啊，常常还找牧师说，哎呀，这个文化沟通上有问题，怎么办？啊，从国内来的父母有很多实际的需要，父母亲来到这边 rotation 对不对？一下子是 in law 来，一下子自己的父母进来帮忙做什么？帮忙照顾孩子。那我们碰到的情形就是说，这些父母亲觉得都说我来好像被当作佣人一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啊，这里面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好，再来看，我们已经听到有人呢，里面有那个需要，但是他不肯跟你公开。啊，这就是在关怀上今天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想告诉你，他不想曝光，所以你想要关怀他做不到。或者你说啊，我来关怀你，但是我们都是在怎么样 ，scratch the surface， 表面上抓抓痒而已，内部呢都抓不到的。特别对弟兄关怀最难啊，你弟兄同意吗？我们不需要什么关怀弟兄啊，弟兄都不肯打开心来讲话的。在关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考虑说，哎，那我现在讲这些话，对新朋友来讲，会不会让对方呢引起反感啊？然后呢，到底这个我们要怎么样适当的来帮助新的朋友，有没有一条界限在这个地方，来回应他们的这个询问啊，他们的需求，有没有一个 boundary 在画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拿捏一个关怀的表达，我怕说我过分对你关怀哈，变成别人的负担，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很关心你，但是你就觉得说变成我一个重担，那你说啊，太害怕了，我不敢来教会了啊！你们教会哇，这个都是围攻政策啊！那我们碰到关怀生重病的人、癌症的人或临终病人啊，特别是他们家人，不知道怎么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祷告。有些疾病是不是跟罪有关系？有人就问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告诉他你要认罪啊，你的病才会好啊？哇，这个有时候这个也蛮挑战的哈。那有些小组已经在做关怀网，告诉我啊，有的是一个 circle 的关怀网，或者是关怀一二三，关怀一二三怎么样？一个家庭关怀两个家庭，然后连续做三个月啊，但是做一做好像就三分钟热度，做一做或者是中间就断了线了，就断掉没有做下去了。怎么样划清一个关怀的界限，避免说因为我过度热心引起我自己家庭的纠纷，啊，或者是让对方有不正确的联想，特别在异性方面的时候，啊，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你碰到困难的个案的时候呢？好，我们教会的 resource 在哪里？我们怎样伸出援手？怎么样转介？我们有人打电话来说，哎呀，我想要自杀，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临时的住处啊？我需要金钱帮助。我们教会办公室常会接到这个电话，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做这个 case， 对不对？还有其他，好，这是一般来讲在北美教会就有这些问题。那请问弟兄姐妹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做关怀事工是一个长期性的啊，精神和精力的投资，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侍奉啊，你为什么要投入啊？今天上课人都来参加做关怀事工，对不对？好，所以每一个人你就说我为什么啊，这个要投入这么长期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怀一个人。我们谈的这些事情，我们做的培训能不能解决刚才那20个问题啊？那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推动关怀事工？说我小组就已经要在做了，教会为什么还在做这一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在关怀里面的动力、动机，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所以最主要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一个动机、一个基础、一个目标、一个信念呢，才是真正我们要做事情的一个动力。那我用一个 golden circle， 这是 industry 的一个啊模式哈。它就好像说我卖一个东西，我以前开公司，我就做一个 price list 啊，我卖电脑产品，我告诉你说，我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每一项电脑产品卖多少钱，这个产品就是我的成本加利润啊，我就告诉你我会做什么。然后呢，告诉你我怎么样卖这个产品，我的产品的通路在哪里，我怎么样推销，我怎么样提供你售后服务。但是如果你有开公司有这经验的话，有谁可以讲得清楚说我经营这家公司的理念是什么？我经营这家公司的理念是什么？我的理念就是要赚钱啊。但是啊，我今天跟我客户沟通说啊，我今天经营这家公司理念就是要赚你的钱啊，你要不要跟我买东西？所以呢，这个 why 呢，指出这家公司为什么存在。所以呢，我们跟客户在沟通公司的本质呢，是由 what、 how 到 why 呢，还是由内往外的一个沟通的模式？今天很多的公司存在都是怎么样？都是从外层向内， 很少公司呢是从内层向外面告诉你说我今天经营一家公司的理念什么。用苹果电脑来跟你讲，如果苹果电脑说我做很棒的一个电脑产品哈，他们又很 beautiful， 很有没有苹果的手机啊，这个 Mac 哈，哇，它是做的非常的 user friendly， 你要不要买一个啊？如果用这种方式沟通，那这个是怎么样？从外向内的沟通。但是苹果电脑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我今天有一个理念啊，我这次哈，我有去旧金山访问我们一个弟兄，已经去苹果电脑上班了啊，梅兵。我就问他说，苹果电脑的理念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理念跟别的公司不一样，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所最擅长的做到最好，啊，把我们最擅长的做到最好。所以他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呢尽其所能呢，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依照这个理念发展出他的产品，然后就做出一个很棒的产品，就问你说你要不要买。所以今天在整个 market 上面呢，如果你用一个波浪型的图状来看呢，前 30% 的人就是勇于尝试新产品的人，就是要买那个理念的人，他就是要排队6个小时去买第一个 iPhone 出来的iPhone 6出来的那一群人。当这一群人认同了这个理念以后，后面中间的这一块呢，才是我们很多跟着去买这个产品的人。所以所有公司要推销他的理念呢，是要抓住最前面那个 30% 的人。好，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今天呢我们了解 why 带来一个 motivation， how 呢带来一个 process， 那 what 呢就产生一个产品。那今天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们在我们今天自己身上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今天的功课哈带回家，那你们想三件事情啊。等一下最后一章会告诉你哈，想一件最开心的事情，想一件最伤心的事情，想一件最生气的事情。OK， 那从你这三件事情你去思想，你想为什么？我要开心，为什么我要伤心？为什么我会生气？这就是什么？你里面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信念所带出来的一个情绪上的决定。这个情绪上的决定跟你里面的心有关系。所以你去想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明白我如何做这件事情。最后呢，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事情。今天很不幸的呢，我们很少去想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们都想什么？就像你去公司应征，对不对？啊，你的 resume 丢出去都什么？我有什么 skill set？ 我会做什么？我会做软体，我会做开发，然后告诉你说我会做 teamwork， 我怎么样做我的这个 service？ 但是有没有告诉公司问你说为什么我要 hire 你？你的理念为什么要 hire 你 ？OK，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去 state government 应征的时候，老板就问我这一句话：为什么 hire 你？我一个很直觉的第一句话就出来告诉他说：我是来 create value， 我不是来 collect paycheck 的。我就告诉他，因为这就是我一个理念在里面呢，我很清楚，我可以传达。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爱心到关怀，我们由内到外的一个沟通的时候，首先我要邀请各位，你来接受这个爱心关怀施工的信念。当这个信念你接受了，我们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推动爱心关怀施工，我才知道我们爱心关怀施工的内容如何实现在我们的教会。因为 you have to buy in， 你必须要 buy in 这个理念、这个信念呢。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个事情呢，不是说哦，牧师啊、执事啊要来推动爱心关怀施工。你接受了这个信念说，说我们一起要做的施工，这是我们要一起要来做的施工。好，所以这个理念、这个信念呢，我希望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能沟通清楚、被接受、被认同以后呢，这就是今天我要传达的信息有三个部分。跟刚刚才的那个circle 一样，第一个部分就是信念，爱心关怀事工的信念；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爱心关怀事工的内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爱心关怀事工。所以呢，就像撒母耳记14:6-12，我们不读经文了我只跟你讲很简单，这个故事很简单。约拿丹、扫罗的儿子，他们在一个山谷在一个山上，然后另外一边的山上就是非利士人。约拿丹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说耶和华神或许要借着我们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就告诉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我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一篇，对不对？在特别在我们要做尔瓦纳事工之前，他就跟少年人沟通这一件事情，少年人就说你心中所想的也是我所想的。所以两个人呢，在神的 带领之下，有耶和华神的帮助之下，两个人进到非利士人的营地，就打败了全军啊！你回去可以看撒母耳记十四章。今天我要传达的信念就是说，我们所想的不是我自己想的，而是整个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关怀事工是教会的本质，就像宣教是教会的本质一样。今天你抓住这个本质，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他说我愿意去做，你所想的也是我心中所想的，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工。好，所以爱心关怀事工不是说教会要推动的事工，而是你所相信的，从内到外自动自发愿意委身去做的。那在做这件事工的时候呢，唯一的最棒的工具是什么？同工的生命，就是你自己。爱心关怀事工唯一的证据就是你自己。所以呢，在这里面跟我们信仰的中心本质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看在基督徒信仰的中心的本质里面呢，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说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是爱。那请问神如何爱我们？神爱我们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的具体行动是什么？他说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这个时候显明，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这就是爱。所以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对不对？这是一个具体的行动。那弟兄姐妹，我们爱神，爱从神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神所生，并且认识神。透过爱神你来认识神，请问你爱神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具体行动是什么？好，我们如果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我们就知道是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对不对？那请问神的诫命是什么？好，那你爱神怎么表达？还是一样嘛，还是为爱神的行动在哪里？请问你爱神的行动在哪？这就是我们里面一个信念，对不对？我不能嘴巴说我爱神，然后都没有行动表现嘛。好，行动表现，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做爱心关怀事工是怎么样？我们在创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彼此相爱的一个平台。我们 create 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做这样子的培训，我们提供每一个人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机会，让我们爱神的心呢有一个行动表达的一个啊一个平台。好，所以在其他的经文也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讲到说，肢体要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基督。然后他说不要个人耽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这都是圣经的经文。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一个爱心关怀事工的信念，在约翰一书里面，在其他的书信都可以找到，跟我们信心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操练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人人都需要被关怀，你需要被关怀，你需要被关怀，对不对？不是只有某些人需要被关怀，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关怀，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关怀别人啊，都需要关怀。所以彼此相爱呢，我希望变成是我们的一个信念。那爱心关怀呢，成为我们的 identity。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有，他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也怎样相爱。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 identity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爱心关怀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本质，不是说我刻意要去做，因为我们相信的关系。当我们去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就 unlock 神的爱，我们向世人打把神的爱呢显明出来。所以今天呢，在1974年的洛桑宣教大会就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我们一直口传，嘴巴我们传很多的福音，但是呢，我们要身传。我们福音的内涵就是基督徒把这个福音活出来。这个福音怎么样活出来？你说我爱神，爱神的行动在哪里？在彼此相爱的行动上面。所以呢，我们在做福音，我们要做福音预工啊，彼此相爱，爱心关怀就是福音的预工。所以我们要操练，就是说我们要付出。当我们每一次付出传递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啊。我们落实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经历神的爱啊，那这个信仰就真跟我们的生活是连在一起。那鼓励每一个人都来参加服事，因为这个是在体验教会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群体。当我们实践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关怀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这个大使命。 哦，那我们了解，我们在讲圣经话，不是都在高谈阔论，我们是真正的要来满足人全人关怀心身心灵的需要。所以爱心关怀的重要性，刚才讲到说，哎，我们小组在做了，我们想教会还要做啊。关怀是我们教会的本质，是我们内建主要的事工，跟圣经真理的教导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雅各书听到说，听到你就要行道，对不对？信心就要有行为的印证。那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啊，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一直在学习神的话。你神的话学了很多在心里面，你要不要用？你要活出来。这一题的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门徒训练。我不能只是说，哦，我们今天来开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们教门徒训练教完了，大家又学习了一堆圣经，那你有没有在实行出来啊？活出神的话，爱心关怀事工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学习圣经跟爱心关怀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啊。约翰一书也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与神行在光明当中，我们乐意去行。所以这里面两个重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犯罪，行在光明当中，你要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所要传递的一个理念，一个信念。所以呢，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他说教会有个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怎么样建立，就包含我们每一个人在爱中成长，在恩典中消除旗舰，在圣灵里面合一。所以我们就明白，我们整个身体的建造，生命的建造呢，是一个全能性的建造。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学习一个全能的建造，就是我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十字架救赎的生命呢，然后我们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生命态度，然后我们开始建立一个道德的规范，然后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心理的健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开始人际关系就开始健康了，我们整个生理，我们不受情绪影响，我们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的啊，整个灵命呢，这是一个全能建造的一个模式啊。所以从爱心到关怀，我要传递的就是说，这个信念盼望弟兄姐妹 you buy in，这不是我讲的，圣经这样讲的。我们把这个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下来我们就是要谈爱心关怀事工的内容，然后谈怎么样来推动爱心关怀事工。那我们在上一次有一个座谈会得到了一些问题，他说小组团契里面出现一些实际的问题，他说我们怎么样鼓励小组成员一起去说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大家嘴巴里面会讲啊，我相信，但是没有行动啊，怎么办？那愿意去问、去了解、去拉近彼此的关系，不是在小组里面呢啊，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大家啊，在这个情况，所以怎么样促进小组能够灵命成长、学习关怀，那我们更成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啊，真的很心急啊，看见小组有这么多需要，但是我们就好像一直停顿、idle 的情况啊。所以在实际上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示，就是说对神的话没胃口，对神家里的事情不感兴趣，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不积极，我们就变成这样。那我们现在在推行爱心关怀事工，弟兄姐妹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哈，平武摇头了，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OK， 所以呢，从各个小组团结的角度，我们了解爱心关怀事工的需要，我们看看自己，你自己需要被关怀，你知道吗？你自己有什么需要？当你被关怀、被肯定的时候呢，你觉得很温暖的。你有困难的时候啊，有知心的弟兄、有知心的姐妹陪伴我，跟我一起祷告，这不觉得很宝贵吗？但是你都不开口啊，好像把每个人当强人一样啊，每个人都强人，这个外表都很坚强，都没有需要啊。那家里面夫妻有冲突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人跟我谈一谈，能够透过小组的团契呢，能够来改善这个关系。今天我们啊，他说在主里面哈，耶稣告诉我们在主里面、爱里面成长啊，你不是单兵作战，你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是怎么样？彼此帮忙、彼此 support。 所以借着当我们被关怀跟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生命才会更成熟。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讲，不要闲懒不结果，是吗？当我们把这几样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把好行为行出来的时候，就是更认识神的时候嘛。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新朋友哪些需要。大家都知道新朋友需要被人家关怀，不希望被冷落嘛。新朋友希望在小组里面呢，能够认识神，能够看见别人生命的见证，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被接纳嘛，希望在小组团契里面能够学习怎么样来教育小孩。好，然后呢，我们看看整体整个小组有什么需要。 整个小组呢，希望每一个人在小组团契都能够找到他侍奉的位置，啊，所以在这个小组里面是有一个家庭的观念，希望这个小组因为透过爱心关怀，更有向心力凝聚力。庄主坤写了一篇啊文章，叫做《后现代教会的挑战》，其中他特别指出来，他说爱心关怀神。爱心关怀事工呢，就是把小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主要事工。今天我们当然承认神的话在小组里面很重要，但是呢，要透过我们爱心关怀把神的话活出来的时候，才会成为一个 super group， 把整个小组凝聚在一起。你今天看一看你的小组如果有点松散的话，你想想为什么，这就是一个你很合适的时候呢，你可以来想这件事情。那我们希望整个小组团契跟教会是结合的，啊，不是说每一个小组啊也是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我们整个教会是在一起，我们有所有的 resource 可以一起分享的。好，所以从爱心关怀的性质，我们来了解呢。第一个，我们有联络，我们欢迎新人，现在欢迎新人的 team 很大啊，已经做得很好。第二个呢，有福音性的，我们关怀的时候有福音，像慕道有介绍朋友。啊，福音。第三个呢，有牧养，我们对一般的会众、同工、小组长、执事、长老牧养。对冷淡退后的呢，信心软弱、长期没有参加聚会的会众，我们关怀他，这是牧养。最后呢，才是特别的需要，啊，特别的需要。在早期呢，啊，常常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招牌：乱倒垃圾违规罚款，对不对？啊，在台湾呢，告诉你说乱倒垃圾违规罚款罚新台币4500，100多块嘛。在中国大陆也有啊，啊。的名叫做乱倒垃圾啦，我们发音不太一样，乱倒垃圾。但今天在教会有一种人不能乱倒垃圾啊，乱倒垃圾必死无疑啊。哪一种人？哪一种人乱倒垃圾必死无疑？牧师，牧师不能乱倒垃圾的，乱倒垃圾必死无疑。这牧师需不需要被关怀？啊，怎么样关怀牧师？请问一下，怎么关怀？我不知道啊，自己去发展。OK， 所以我们从关怀的对象跟需要，我们了解说，我们关怀可以分成普通关怀，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关怀可以分成特殊的关怀，对生病、失去亲人、失业、家庭问题、情绪问题。我们来关怀这些事情，所以再一次的看这张图，从爱心到关怀，我们讲了信念，对不对？我们讲了事工的内容，现在我们来讲怎么样，如何推动这个爱心关怀的事工。好，我刚刚在洛杉矶上了一个斯蒂凡关怀事工的训练啊，哦，这个训练很 tough 哈，每天哈，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5点钟上到10点钟，我跟师母这几天都不吃晚饭的，只吃一点面包的哈。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啊，对42间教会做一个访谈分析啊，包括42间教会有的电话访谈，有的各见面访谈啊，每个弟兄上课的啊，每个上课的学生是代表一个教会，有美西，有美东，有美南，有美北。教会呢，只有几个教会是100个人以下，大部分的教会都是100到500人，然后有2间教会呢，是洛杉矶最大的教会是2000人以上。再来是 Houston 西区 Houston 教会是1000个人以上，那其他呢都在100到500个人，跟我们的 size 一样啊。然后呢，大部分都是独立宗派啊，独立宗派有些是属于浸信会系统，平均牧者的人数呢啊2到9人，大部分的教会就像我们这种规模的。然后堂会呢，只有很少的有中文堂，大部分都是有3个语言堂的。访谈的分析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在一个教会里面，事工重视的程度，如果用崇拜、教育、团契、关怀、宣教，请问你认为最不受重视的是哪一个？在我们教会最不受重视的是什么？宣教。OK， 在我们教会最受重视的是什么？崇拜，对不对？我们崇拜、教育、团契，我们很受重视。但是呢，在宣教跟关怀上面呢，关怀事工的评分哈，如果从1到5，5是最高的，通常都是在3跟4而已。关怀事工不太重视的，而且没有系统化的规划怎么样做关怀事工。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关怀事工组织模式及架构？大部分的教会说没有。我们教会有没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清楚的关怀策略计划？大部分的教会说什么？没有。我们教会怎么样？没有。这是我们就要上课的目的啊。有没有系统化的培训课程？ 大部分的教会说什么？没有，我们呢？现在开始了啊！感谢主。好，征召同工容易还是困难？大部分的教会说困难。好，所以希望这个情形在我们教会可以得到改善。OK， 那推动这个关怀事工的组织模式跟架构，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主要目的。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要做系统化的培训的计划。第三呢，我们要实际推动去执行。然后呢，我们可以跟进评估，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月开始，我们要推动关怀事工，我们有个清楚的目标，对不对？泰兰执事啊，还有培才是，培才是跟他一起搭配的，培才在哪里？啊，对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中堂、乐仪堂，我们要一起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有一个实例，有一个关怀者跟被关怀者，出现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啊。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到。四个朋友抬了一个摊子来看主耶稣，我现在不读经文了，我没有时间哈。基本上就讲到四个朋友抬了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那个房子面前，他说门前有很多人，他们挤不进去，所以他们放弃，他们回家了。没有啊？哦，所以他们有很积极的心，对不对？哦，啊，那摊子说，哎呀，太麻烦了，不要啦，这个麻烦你们四个人，真是麻烦，我们改天再来。摊子有没有这样讲？摊子也没有。OK， 所以呢，这四个人把屋顶拆了啊！我也去过以色列啊，我发现那个屋顶有一次我跑上去还被人家骂，那真的是泥巴跟草做的。哎，我还好，我没有掉下去。所以呢，那个屋顶就泥巴拆上，就看见泥巴通通掉下来了。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了一句话，他看见四个朋友的信心。看见四个朋友的信心，对不对？所以这四个朋友就是关怀者，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爱心，他们有信心。OK， 当他们有信心、有爱心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积极的行动，不放弃啊，不是说啊这个不行啊，太麻烦，明天再来，没有这样子，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摊子得医治，是因为摊子有信心吗？
不晓得，
不晓得。但是圣经说是谁有信心？是个朋友有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做关怀事工是这样，我们有信心，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等一下会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四个朋友把屋顶拆了以后，他们就从舞台下去了。整段经文没有在讲这四个朋友了，有没有？没有。再来耶稣就说，对摊子说，你的罪得赦免了。然后有人说啊，这个怎么可以得罪得赦免呢？那耶稣就问他说，到底是罪得赦免容易呢，还是得医治容易？哪一种容易，弟兄姐妹？啊，医治容易。为什么医治容易啊？为什么医治容易？医治是神的能力，对不对？罪得赦免要什么？要谁要付代价？罪得赦免谁要付代价？
摊子要付代价。
错，主耶稣要付代价。主耶稣要付代价，罪得赦免，主耶稣要付代价，然后罪得赦免，不是神说我赦免你就舍得赦免了、啊。要付代价的，所以哪一个容易？最医治容易，对不对？当做完以后，摊子拿了他的行李啊，就走出去了。这个时候，众人非常的惊讶，因此就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关怀就是这样子，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因着里面的爱心，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是 caregiver， 我们是 caregiver， 主耶稣是 cure giver。OK， 我们不要弄错这个角色了。我们常常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做 cure giver。我们常常呢，碰到别人有困难呢，我们跟他出一大堆的问题啊、一大堆的意见、答案，告诉他说你这样做，你那样做。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记得我只是 care giver， 耶稣才是 cure giver。我们不能医治别人的身体，但是我们可以把人的心带到耶稣面前。就是关怀者跟被关怀者，我们了解我们的角色啊，了解我们的角色。那这个是一个关怀者生命的成长的一个指标。刚才我们说过了，一个关怀事工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关怀者的生命里面呢，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里面要有 passion。然后呢，我们要忠诚可靠。忠诚可靠就是 reliable。那四个朋友是不是忠诚可靠？还有忠诚可靠里面有包含一个特质，就是怎么样？你要保密，你要保守人家的隐私，别人跟你说的话你不能随便讲啊。 然后呢，你要充满信心，对神有信心。所以你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你相信他是 cure giver，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接受装备的时候。好，这叫做门徒训练。那北美华人教会关怀事工的现状，大部分是从自然发展到有组织的发展，然后呢，是从特别关怀事工呢，到纳入现有的架构，在执事、在小组、在团契里面做的。啊，比如说我们通常是一个 ad hoc 关怀需要，明白 ad hoc 的意思吗？哈，就是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去关怀一下。然后呢，从这件事情的关怀当中，我们就发展出一个有组织的架构，比如说像斯蒂凡关怀事工，还有下甲事工，下甲就是家暴事工了啊，好，单亲事工，我们就或酗酒事工啊，我们就从一个 ad hoc 有关怀的需要，就发展出针对某一个特殊族群的需要去发展的一个事工。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我们教会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 ad hoc 关怀需要，有人重病，有人车祸，有人失去亲人，有人失业，对不对？每个小组都动员起来啊，感谢主，我觉得每个小组都很热心，就动员起来呢，我们就去帮助那个人，然后完了以后呢，就 case close。 这当中有没有想到说资源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个帮助，有没有想到说怎么样跟教会发生连结啊？所以今天呢，要从这一个啊 ad hoc 关怀需要，如果是某些特殊族群的需要呢，我们可以发展成有组织的啊，像单亲事工、下甲事工这一些。当然目前我们在这一部分是没有的，我们还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做到什么，我们要做到的是，今天我们要做到的是在教会成立一个组织模式，我们建立一个团队的架构，我们有系统化的培训，我们有效的来推动执行。这就是我们这个月开始，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事工的目标，我们打算啊这样去做。做完以后，盼望以后呢，我们能够发展特别的事工啊，特别的事工。好，洛利华人基督教会关怀事工的组织模式和架构怎么做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教会呢是小组团契，小组团契跟其他的会众，对不对？啊，其实我们教会叫做有小组的团契，不是小组教会，有小组的教会。因为有小组的教会跟小组教会不一样，小组教会是很清楚的 cell group 的，啊，它整个的目标，它 structure， 我们还没有，我们这个团契的部分还需要加强，所以我们叫有小组的教会。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是呼召每一个小组出来一到两位的同工，我们成立一个第一线的爱心关怀的同工，在这里面我们彼此能够 support each other，啊，我们能够分享这种没有隐私性的经验。然后在小组上面呢，有小组长，有团契主席，那我们有一个爱心关怀的核心团队，刚才泰然介绍了嘛，对不对？大概有几个人，六到七个人。然后我们啊有牧师长老，然后我们有一个 in house 的辅导小组，就丁绍文啊教授，他是辅导系的这个教授嘛哈，然后他带着几个同工就成立 in house 的辅导小组，专门做个案的辅导。好，所以整个连结呢，不是一个方向的连结，而是多层次的连结。所以今天比如说举一个例子，那有一个小组说，哎呀，我们来了一个新朋友，他可能啊需要被关怀，可不可以转介给我们的啊 in-house 辅导小组？那我的答案就是说，先不要这么快就跑到 in-house 的辅导小组，你先去关怀那个姐妹，看看她实际的需要是什么，为她祷告一下，这是第一线关怀同工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有需要 support 的时候，可以找小组长来 support， 可以找爱心关怀的团队来 support， 这个 core team 来 support。 当有需要变成一个 in-house 辅导小组个案辅导的时候呢，我们才转介到这个个案辅导的小组里面。那这个 in-house 的辅导小组不能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转介到外界的专业辅导啊。所以这个是整个啊目前希望在我们教会建立的一个 structure。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关怀呢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怀啊，它的层次呢就是到啊 in between 爱心关怀核心团队跟辅导小组中间。如果对啊专注生活问题的辅导呢，就提升到in-house 的辅导小组里面。那我们做不了呢，专业辅导是心理治疗这一方面的，我们就要做这个转介。所以在最后一堂课你拿到的课程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所有的资源，告诉你所有的 Wake County 所有的基督徒的啊心理辅导医生，所有的啊这些情绪辅导的资源在哪里，告诉你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往外做这个转介。 那我们做这个转介呢，不是说啊，牧师，我们这个人可不可以转介？我们要评估一下，好不好？我们评估一下，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介啊架构，我们能够啊做一个评估。所以这里呢，特别关怀事工的位置在哪里？它就是在 in-house 的辅导小组跟 core team 中间。我们将来盼望能够成立一些特别关怀同关怀事工，就成立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呢，这里面我们让大家用这个图呢来了解。今天呢，我们所做的是一个 education， 是一个认知的阶段啊。我们了解 aware 这个爱心关怀事工的信念、爱心关怀事工的内容、爱心关怀事工的什么，怎么样来推动？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教育的层次，所以我们在关怀上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生活的需要，对不对？我们生活上的啊，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去关怀。那到了辅导的时候呢，是生活问题的解决了。所以我们啊做呢，是从外层往内层去做。然后到了专业治疗呢，是一个心态的治疗。那所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相信神会做医治的工作，对不对？是 cure giver。好，这就是一个全能辅导层次图的概念。好 ，Steven Ministry 啊。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哈，赶快跳过去。啊 ，Steven Ministry 呢，在 Grace Chapel 呢，有在 Boston， 他们有这个例子哈，他们有这个啊，家暴事工、监狱事工、新移民事工、失业的、做吸毒、酗酒、减重、离婚、失丧的、做医院探访、做精神失常、自杀的、做虐待、做人际关系的、做老人关怀、做同性恋、做慈惠基金。慈惠基金就是有人贷款付不出来了，教会有一笔钱无息借给你。然后帮你，然后等你有钱，你要还给教会，啊，做 food bank， 啊，他们做很多的，啊，好，这就是他们 Grace 啊 Chapel Church 呢，他们的整个特别事工的关怀图。目前我们是做不到这个的，我们盼望先把我们自己一般的关怀事工能够建立做得上轨道以后，我们再来考虑将来怎么样做这个特别事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个系统化的培训，啊，从三月。今天一直到五月的主日学课程，我们课程的目标就是盼望借这个课程呢，我们能够把这个啊基本的一个啊资料，我们下一堂课要讲基本探访一跟二，那我们现在呢有弟兄姐妹的帮忙，啊，要做出一本教会基本探访手册指南，啊，从我们以前有的资料，我们再拿出来这一两个礼拜呢再补充，到时候呢我们现在这里有多少人，可能要数一下，然后请秘书呢就印。啊，做出那么多本，啊，希望下一堂课二十号呢，每一个人手上能够有一本这个指南。那我们借由这个这一堂课呢，不是 lecture， 今天第一天比较不一样哈，哦。下一次呢会讲一个 topic， 然后呢就给你们实习，你们 discuss 一下，啊，用这种方式 interactive 的方式呢，然后透过关怀实习，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是中粤语堂哈，啊，中文堂粤语堂。一到两位同工，你有没有小组没有差派同工来的？所以如果啊，你有代表小组，你发现你的小组没有同工在这里的，你回去跟你的组长讲一下。我们有18个小组，你知道吗？加粤语堂，粤语堂有3个，是不是？好，我们应该有很多人在这里的。好，希望就说我们在这个 team 里面呢，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你手上已经有了。啊，今天呢，3月6号就是介绍这个事工。啊，希望大家带回去的就是这个信念，下一次没有主日学，然后呢再下两次呢是基本关怀探访的装备跟技巧一和二，然后再来四月开始我们要讲认识人的深层的问题，啊，认识我们的情绪，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情绪，然后怎么样协助失去亲人的家属走出忧伤，怎么样关怀探访病患和临终的病人，然后五月呢我们会讲到什么，怎么样协助失业的人，生活困难有需要的。六啊，再来五月我们讲到婚姻成长，哦，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推恩爱夫妇营，下个星期五就是恩爱夫妇营，我们推亲密之旅，啊，我们希望呢建立一些经过辅导过的家庭呢成为陪伴其他家庭的朋友，这是一个概念叫做家庭导友。所以呢每一个走过亲密之旅的课程的家庭，或走过 MER 课程的家庭，都是将来陪伴别人的一个家庭。OK， 好，这就是一个婚姻成长的概念。婚姻辅导怎么样处理婚姻的夫妻的关系，还有家暴的问题什么？怎么 怎么样处理儿女教养所引起的分歧意见。最后呢，我们要认识专业辅导，什么时候做转介，转介资源在哪里，怎么做，然后我们做这个课程的一个评估。那我下一次给大家一个关怀工作指南啊，会是啊 version 2嘛，好 version 1是十几年前做的，那我这一阵子会做一个 version 2，我觉得等我们这堂课上完以后应该会有一个 version 3出来啊。但是呢，这当中很多的变化呢啊，希望就是把它放在网站上面去，如果有需要呢，你到网站上面去找就好。从爱心到关怀没有别的秘诀，弟兄姐妹，就是做，从 practice 你就会变成 perfect， 没有别的秘诀。你如果今天上完课以后呢，你都不做爱心关怀，你也只是得到一些知识而已。你先上完课以后呢，你就要去关怀别人。哎，我们可以课室里面大家彼此关怀一下吧，啊，不要乱倒垃圾啊，乱倒垃圾违规罚款，啊，只有一种人必死无疑。OK， 好，再一次带给弟兄姐妹的观念，希望你答应这个信念，你接受这个信念。然后呢，我已经告诉你说，这个信念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平台。然后呢，这个信念就是我们爱心关怀的事工的内容。我们怎么样来推动爱心关怀事工？最后呢，今天带回家的作业，想一件你最开心的事情，想一件你最伤心的事情，想一件你最生气的事情，然后你想一想，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去想，我为什么开心？为什么伤心？我为什么生气？从你去回想当中，你可以发现你的信念是什么，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OK， 好不好？好。时间到哈，我都是快速度的啊，讲完这个课程 ，OK， 好，那么时间到了，我们要预备午餐了哈，好，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OK， 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让主啊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激起那个火热的心，主，我们相信你说爱神爱人如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发生果效，那我们今天从自己开始，成为关怀别人的。也成为愿意被别人关怀的人。那我们学习的不是知识，神的话不是一个知识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是我们要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共识。主啊，你将这样子的话语天天浇灌我们，主，你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来的是超越自己所求所想的，这是主你的恩典。愿平安，愿喜乐，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在我们课堂里面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